然无惧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再一次求主，你这圣灵工作不是只是在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也是在 internet 上面的话，主跟你的儿女们讲话，就是他们听到的是主你自己给他们的信息，不是人的声音，而是神的声音。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弥迦书说的对不对，我们看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问的问题，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前面两次是特别的焦点是放在行公义好怜悯的上面，我们想看到说是第一次两个礼拜以前我们看行公义的这件事，而怎么会开始想到行公义，怎么会讲到这节经节呢，就是因为在美国现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在这上面的话要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在美国的整个的这个黑人的运动上面，黑人的命啊不被重视的上面的话，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些什么样子的一种态度，一种立场。所以说第一次我们就是讲行公义，行公义的话，我们是用耶稣基督他自己第一次出来，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的一些他的就任的宣言，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的啊，他把以赛亚的书打开来，他上面写着说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言。完了他跟当时听众讲说是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说他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讲说，他来是给福音传给贫穷的人，差遣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压制的得自由。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话把这一段的经节变成属灵化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被罪捆绑的，所以说耶稣基督来是释放我们从这样子被罪的捆绑，被掳的之下出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也是在当时跟那些执政掌权的人讲的，因为这些执政掌权的人在当时的话是压制那些穷人的，在那很多的这些律法上的东西。耶稣讲说，你把这些东西都加在这些人的身上，你没有帮助他们，反而压制他们。所以说耶稣基督来是为了这一群的人来的，所以说他讲说你要被释放，你要得自由啊，贫苦的人的话，你会从这个福音上知道说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有钱财的，有钱的。这是耶稣基督来的，来的目的是让我们从这些情况下出来，不只是属灵的情况下，也是在我们什么，我们的肉体的情况下出来，我们的环境的情况下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看到说是我们看到黑人的这些事情，我们去很有热心的去参加示威，希望能这个警察所有一些改变，有一些制度上的一些改变。但是我们也知道，真正的我们对种族的歧视啊，压制这些穷困的人，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对，是我们的心不对。所以说你可以改变这些制度，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心。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也是从第一次的讲道上面看到这样子的行出来，就是在 南卡的一个教会里面，一个白人的孩子竟然杀了9个黑人，因为种族歧视的关系。到那种程度的话，进去他没有跟他们一点都不认识，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是黑人，所以说就拿着枪的话把这9个人杀掉了。完了，我们从那个什么那个媒体的 video 上面看到，说是这些人到最后跟这个孩子讲的，说是他们家属饶恕他，求神有怜悯在这个白人的孩子身上。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一个另外一个出路，另外一个什么叫做行公义？行公义就是让他们看到神的公义，让他们看到神的公义在是什么？是在爱和怜悯上是完全的显露出来的。因为他自己，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死在这个不公义的情况下的。耶稣基督是被不公义的这些祭司们，哦，对他有嫉妒的心，想要把他杀掉的。耶稣基督死在罗马人的身上，也是罗马人怕得罪当时的犹太人，所以说把耶稣基督当做一个牺牲品的杀掉。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在这种完全不公平的一种制度下死的，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向天父的祈求，说是天父啊，饶恕他们，饶恕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说神的公义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怜悯和饶恕。所以说我们这第一次讲到看到行公义是在这样子的，不是只是我们去示威游行，啊，要求 demand 有改报改进，而是在个人的身上，是一个一个的人让他们看到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第二个，从弥迦书看到，我们说好怜悯，就是第二个礼拜我们讲的好怜悯。好怜悯的话，我们用的一个故事是撒玛利亚那个人的故事，是什么回事情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一个以色列人被强盗打了，东西衣服剥了，哦，东西被抢走了。躺在路上，完了，以色列人两个是宗教性有宗教性的人，从他旁边经过，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一个是列位人，一个是祭司，这两个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当中是很受尊重的。两个人都过去了，但是只有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人的，不是他们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而且是在外邦人里面的最不被接受的一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停下来帮助了那个倒在地上的以色列人。所以耶稣基督问他说，问这个文士说，是这些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受伤的人的邻舍？文士讲得很对，就是那个施怜悯在他身上的那个人。他没有直接讲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他还没有办法讲说是哦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因为他的种族的歧视。但他讲说是施怜悯的那个人。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是施怜悯，哦，你的邻舍，施怜悯给你的邻舍的话，你的邻舍可能是跟你皮肤不一样的人，跟你文化不一样的人。你的邻舍可能也是你的敌人，或者你看不起的一群人。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让这个文士，高高在上的文士所能了解的。第二个，我们看到说好怜悯，就是说你自己要什么，要去做怜悯人的事情。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是这个什么啊，怜悯胜过啊 审判，怜悯胜过审判。审判从哪里来的？审判是按照律法而来的。所以说你可以间接的讲说是怜悯是胜过律法，怜悯是胜过现在在美国的这一些什么这些法律。所以说我们讲的施怜悯是这个意思。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我们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要比这个更高一层的。我们是左脸被打，右脸迎去的，施怜悯是这样子的一种的情况。我们再来，在第二礼拜也学到了，说是在施怜悯以前，你对这些个人的看法是什么样？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眼睛看到的是什么？祭司和列位人和撒玛利亚人看到都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呢，也不是同一样的事情。同一个人，但是祭司和列位人看到是麻烦，撒玛利亚人看到是这个人受伤了，需要帮助。所以说在你施怜悯对象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就说是你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想到说是那个在明尼苏达的那个警察，那个黑人，你看到的是什么？我讲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是他们记者去访问一群老太太，黑人老太太，他们在示威游行。老太太，他说为什么你们那么大的年纪还来做这些事情？他讲说是我看到的，当那个白人的警察把他的膝盖放在这个黑人的颈上的时候，我看到不是那个黑人，我看到我自己的儿子，我看到我自己的孙子。我不希望他们以后的话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所以说我出来，我的表现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到是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是这件事情的话，不是只是我们看到说是这个黑人无辜的，而是我们也看到那个白人无知的。他不晓得他在做些什么，他从来没有会想到说他这一件事情会让这个黑人死掉，他也不晓得他做了这件事情，整个的美国世界都有暴乱，他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不是愿意施怜悯在他的身上？是不是愿意饶恕的心来看这个白人白警察？所以这一些事情是神要我们施怜悯，好怜悯。今天我们是最后的一堂，最后的一节，这样说是怎么样？你要谦卑的与神同行，这都是神喜悦的事情。什么是好的事情？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看，怎么样谦卑的与神同行。我们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这也是保罗讲的。他说你的心要像什么？以基督的心为心。英文讲说你要什么？有这样子的什么态度？你的态度应该跟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讲态度就是心了，以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看，讲到谦卑，他这一节，这整个的这一节， 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是讲到耶稣谦卑的形象。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在这两节里面，我们看到，当我们要谦卑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谦卑是什么？是自愿的，不是有人强迫你谦卑，那就不是真正的谦卑了。谦卑这个性啊，是很奇妙的。你如果说认为说你谦卑的话，你就不谦卑了。你认为说是你还离谦卑好远，其实你还就近了，哦，所以说是很奇妙的一个字，很奇妙的一种的态度。越谦卑的人是越看自己不如，不行，不是说自卑啊，谦卑和自卑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事。但是这里我们第一件事情看到的，说是谦卑是自愿的。而且谦卑是从高到低的谦卑，对不对？从高到低，他本来是与神同样的，但是不与神同等而强夺。中文叫做，他自愿的是自己愿意虚己。神，这是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一切都是靠着他而存的，一切都是靠着他所设立的。但是怎么样？他不以自己为那样子的，而与神在那里争夺，自己愿意掏空自己，哦，英文叫做 empty himself， 掏空他自己。把这一切都放下，让它变成 nothing， 什么都不是，他自愿的，没有人强迫，天父没有强迫他做，也没有人persuade him， 跟他讲，哦，他讲说 OK， 好吧。也没有人贿赂他，他自己愿意的。所以说第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的说是这个什么谦卑是自愿的。你知道谦卑不是我们人性，你看亚当夏娃，你看亚当夏娃好了，在他还没有吃那个禁果以前，在他还没有就说是违背神悖逆以前，他怎么样？他有一个心，他讲说是，我愿意像神一样。这是他还没有吃果子以前呢，啊。这个什么，这个蛇来试探他，就是试探这个，我要跟神一样。我如果吃了那个果子以后，我就跟神一样，能明白善恶，分别善恶。这些都是什么？在圣经上面讲，都是在他还没有吃果子以前的所想的一些事情，所想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的话，这种自大、自以为大的这样子的一种心的话，已经在亚当的心里面了。开始到最后的话，就带他进入到什么？违背神，不顺服。所以说他的这个什么，这个心的话已经变了，在还没有吃的以前已经是什么受到试探了。所以说我们讲说是这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是一个关于我们的心。我在想说，如果说是亚当夏娃能看到自己的位置，了解他是被造的， 神是造天造地的，像今天我们唱了一些两条歌都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我们赞美感谢神，因为他是造天造地的，一切都是靠着他所造的。如果说是亚当夏娃有这样子的一颗心去思考一下的话，我想他谦卑的心就比较简单一点了。就是因为他不晓得他是谁，他在神的面前是谁，他认为自以为大，就没有谦卑的心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如果说弟兄姐妹们呢，常常思念到思想到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常常思想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给了你不应该得的，就是那样子的恩典在你身上。如果你常常这样子想的话，你的谦卑的态度就会跟着这个来了，这样子的想法来了。如果说你一天到晚都在想说是哎呀神啊，这些事情为什么都发在我的身上，一天到晚都在那里抱怨，一天到晚没有存着感谢的心的话，你很容易的什么神的话就什么越来越被你拉下来了，在你的心目中的话，他越来越什么地位越来越小了。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但是我也不能否认，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谦卑，对不对？我以前只认为说我什么都知道，年纪大了以后就看到说真的是知道了很有限，或者什么都不知道。美国有个幽默家叫做 Will Rogers， 他讲说是当我年纪大了以后，我开始慢慢感觉到我的爸爸妈妈的话越来越聪明了。我们的小孩子都不认为说我们知道 anything， 什么都不知道，很土，对不对？哦，等到他们长大了以后，他就开始看到说，哦，我的爸爸妈妈其实蛮聪明的。所以说，你知道这种环境、人生的经历，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谦卑，但是这不是圣经上讲的谦卑，这是叫做学功课。我们在过日子，我们在成长当中，这叫做成熟。我们开始就了解了，但是不叫谦卑。谦卑第一件就是说，你都是在神的面前的谦卑的。谦卑是跟神有关系的，跟神有关系的。谦卑是从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完了蔓延到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事情的关系。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谦卑的话，那就很难想象当中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谦卑。所以这个谦卑的态度总是跟人开始的，不是跟神开始的，跟神开始的。好，这是第一点啊，谦卑是自愿的，是在神面前的一种的心意，在神面前一种态度，在神面前的一种决心。好，第二件关于谦卑的事情，这个在谦卑的话没有底线的。我在那边讲，问安安说是这个谦卑英文叫做，我在想讲的是英文叫做 humility has no depth。没有底线的，没有说是你到一个程度上说我已经谦卑够了，现在该他谦卑了，没有底线的谦卑。你看耶稣基督，如果说你从第七节开始啊，后半节啊，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说他是怎么样，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趋向是越来越低的，先是变成人，人又不够，又变成奴仆，奴仆又不够，又变成什么啊？一个罪人， 而且是什么样子罪人，最坏的罪人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所以是没有底线的谦卑。我在这边想啊，耶稣基督如果跟他天父讲说，好，我愿意到地球上去做一个人，但是我也愿意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奴仆，但是你要叫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这些不顺服的人死在十字架上面，而且那样子被羞辱在十字架上面，别人在那里讲说是，如果他是神，为什么他不能什么救他自己，受着这样子的侮辱。我在想说，如果说耶稣开始跟神在那边，天父在那边啊谈讨价还价，就表示说他的谦卑是有底线的，他谦卑有底线的。所以说他的方向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谦卑是什么？就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很难想象得到啊，很难想象得到。我在想，说是我们的皇帝，中国的皇帝，好比说是怎么样，被打败仗了，被掳了，被掳到不晓得什么国家去，完了呢，就是这个赢的这个王呢，就把他放在他的马车后面，把他的衣服都剥掉了，手绑起来了。Parade him， 在他的王国里面抓着他到处走。你知道 this is actually what happened。 很多的不是在中国，但是在那个时候打仗的话，你赢了那个国家以后，就把他的国家的王拿来，就像一个奴隶的一样，这样子带着在这个整个的广场上面走，让大家看到，羞辱羞耻他。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他被他造的那群人羞辱他，在十字架上让大家都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罪人。这是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但是我在想说，哇，我们的态度要像耶稣一样，太不敢想象了，像耶稣一样啊、哦！我在想说，有没有说是给我们一个形象的话，是不至于死的那种，不至于被羞辱的那种的形象，有没有？有，耶稣基督自己表示给我们看了，他替他的什么门徒们洗脚的事情。如果说是我们来读一下啊，只是读几节。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洗脚，你知道这个洗脚的事情，很多人都认为啊，我们现在变成好像很辉煌的事情。哇，你看这个教皇，你知道教皇每一年在这个什么 Easter 的时候，他就去到他的城里面选一个人出来，完了把他放在那里，他替他洗脚。表演式的洗脚，当然也是代表性的洗脚，对不对？这是第十三章，因为洗脚这件事情是一个奴仆做的事情，小奴仆做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在这个中东的地方走的时候，到他们都是穿的是像 sandal 一样，不是像我们的皮鞋一样，所以说脚是最脏的。到一个人家里面做客的时候，这一家的仆人是一个礼仪的话，就是叫最小的一个奴仆来帮客人洗脚。啊，这一群人现在什么 耶稣的门徒们现在这群人的话，要跟耶稣一起进席吃逾越节的这个什么席啊？十二个人加上耶稣，大家都坐下来，没有奴仆来帮他们洗脚，每一个人的脚都是脏兮兮的，没有一个人，一个耶稣的门徒愿意把水拿来给他的弟兄洗脚。耶稣在这个时候，第四节开始，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他不是只是洗完脚说 OK next， 他洗脚，洗完脚给他擦干。我不晓得我自己的心里面在想，耶稣基督不是只是做一件事情在这里，耶稣基督是在教门徒一个功课。所以说耶稣基督在他洗脚的时候，给他擦干的时候，他的眼睛的话一直在看着他们，看着他们，每一个门徒都是这样子的。连谁在内？连犹大在内，要出卖他的那个犹大，他也给他洗了脚。只有彼得一个人觉得不好意思，只觉得一个人就说是：“哎呀，你要洗我的脚不行啊！”完了，耶稣跟他讲说：“是我所做的，你今天不明白，但是后来必要明白，必要明白。”他讲说是：“如果你不洗，耶稣讲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分了。”很有意思，他讲这句话，他讲说是，如果因为后来他讲说，我这样子替你们洗，你们也要互相的洗，对不对？你要学我的样子，我是你的老师，但是我愿意这样子做，何况你们呢？他说与我无分的意思在这里讲说，除非你愿意谦卑的在人的面前互相帮助，互相洗脚的话，你就不是我的门徒，你就不是我的门徒。你做门徒的一个象征，一个形象，就是说是你愿意服侍，你愿意服侍，你不是等人来服侍你，你是愿意服侍人的。做门徒的一个形象是说是你看着别人都比你好，比你自己要好。这是一个谦卑的一种态度，这是耶稣基督要教门徒们的。所以说彼得的话讲说，如果是那样子的话，我愿意做门徒里面的老大，你全部都给我洗好了，从头到尾都洗干净。耶稣基督跟他们讲呢，他们在争谁是要在他们的门徒里面是老大的时候，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说什么？在你们当中要做大的，一定要先做什么？最小的变成什么？变成每一个人的仆人。就是这是我们看到说一个谦卑，我们至少我们可以了解的啊。我们的态度要像什么？耶稣基督的态度一样，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说我们跟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服侍，而不是等人来服侍我们。因为这一段话的话，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保罗讲给什么？讲给以弗所的人听的。他说是你们什么啊？行事为人要什么？要跟你的福音相配，对不对？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 谦虚，英文叫做 humble， 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在这里的话，他这保罗在这讲说是，你是被福音所招的，你第一个 characteristic 的第一个一个形态就是谦卑。教会的怎么样子讲说是一个谦卑的教会，因为教会都是谦卑的人嘛，才变成谦卑的教会。谦卑的人的话都是看对方比自己要行，比自己要好。那我就问你，这个教会会不会分裂的教会？分裂的教会都是我看你不顺眼，我看你不如我，所以说的话怎么样，我讲的是对的，你讲的是不对的，就这上面争起来了，就分了。在这里他讲说是一个教会，一个谦卑的教会是永远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因为你看的总是什么，别人比自己要好，你不会坚持你自己的意思。谦卑的态度，你知道谦卑的态度很可以看得出来的，可以看得出来的，可以看得出来的，可以不只说人家可以看得出来，在你的身上也可以，在整个的教会的身上群体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的。最后啊，第三点就是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谦卑带我们进入，带耶稣进入什么荣耀？谦卑是荣耀。我们认为谦卑是羞辱，这是我们看到的。十字架是对神来讲是一个羞辱，从我们的眼睛来看是一个羞辱，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有多少千千万万的天使每天在那里敬拜赞美他，但是他怎么样愿意到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变成世界上的一部分，那个是羞辱。就像刚才讲的，一个王被什么被打被捉起来了以后，带着在整个城市转来转去的，让全部的人都看到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打败仗的王。羞辱，十字架上是羞辱，羞辱神的。从一个属灵的一个形态变成一个属有肉体的形态是羞辱，从天堂到世界是羞辱，从人即使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仆人，变成一个奴隶是羞辱。这些都是什么，我们讲到羞辱的事情在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因为这一些的话，神怎么样升他为至高。你看第九节开始，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看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以前，我们是看到是人的，看到是羞辱，但是耶稣基督讲说是天父啊，现在是荣耀你儿子的时候，所以说你儿子可以荣耀你。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里面的。所以说在你知道我们的想法和神的想法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认为羞辱的事情，神认为是荣耀的事。 保罗自己也经历到这样子的。保罗的很有名的一句话，你的恩典够我用的了，记不记得？我们常常讲说，神啊，你的恩典够我用了，无可奈何的讲，因为事情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你能怎么办？我说 OK， 好吧，神的恩典，我们就这样子讲，神的恩典在我身上。但是在保罗的这句话里面的话，他是怎么样？他是替神服侍神的，他讲说是那根刺是干什么的？只是在啊、使徒不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说是神给他一根刺，对不对？你看到没？他讲说是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他真的是很不错。在他的知识上啊、身份上啊、这些的属灵的经历上面啊，他都可以夸口的。他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他讲的都是真的嘛，只是我禁止不说，我不讲这些事情，唯恐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盛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他那根刺是怎么？是怕保罗自己变成自高自大，让他什么？让他在神面前看到，说是他需要神，需要神的恩典。所以说他祷告神啊，把这个刺拿走。神跟他讲了这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不是无可奈何的说是哎呀 ，OK， 好吧，神，你的恩典够我用的。他那根刺是他一直痛的，但是怎么样？那根刺是神叫他在他的面前可以继续的谦卑服侍他，不然在保罗的经验、保罗的启示，到最后保罗的话也变成跟亚当一样了。完了，保罗后面讲的，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人的软弱，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得以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衰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是人的软弱让神的荣耀显出神的荣耀，人的软弱显出神的荣耀，耶稣基督的羞辱显出神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软弱在十字架上面愿意被这些人钉死，没有叫天使来救他，显出神的荣耀。所以说你的谦卑，你在神面前的谦卑的话，一定是让神得到荣耀的。那有的时候啊，我在看，说是我们一些弟兄或姐妹们在一些事情上生病，身体软弱，哦，或者是说是啊，在一些生活上面的话，突然间有这种 悲剧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有神的抓住神的人的话，我们看到他不是看到他的软弱，对不对？你自己想，你不是看到他的软弱说，哦，好可怜哦，这个人怎么搞的就得了这个癌症，这个人怎么这么悲惨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怎么过的？我们不是想到人，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神，我们看到神。所以说我们什么赞美感谢神，为他赞美感谢神。所以说你的谦卑，你的软弱，神得到荣耀。从耶稣基督开始，在使徒保罗身上我们也看到，我们都晓得啊，这个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可不可以有人背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九个。有没有谦卑在里面？没有。啊，奇怪啦，这么重要的一个果子，为什么不在圣灵的果子里面？我想可能是啊，我不晓得这是神给我的回答还是不是回答，但是我在想，谦卑是那个啊葡萄树的根。因为耶稣基督都谦卑，对不对？耶稣基督说他是什么？那个啊，他是 vine， 他是葡萄树，那个树，对不对？我们是枝子，枝子的话结果子，对不对？结果子，所以说我们是接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根的话，是他谦卑的在主的面前，在天父的面前，不与神为。不跟神是同样等的，同等的，但是不与神与神同等而强夺的。如果说耶稣基督不谦卑的话，他就不来了。那我们怎么样？我们都是什么？都没希望了。就是因为他谦卑，他来了，我们可以接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结果子。所以说这个 roots 的话是耶稣基督的谦卑。所以说圣灵的果子没有谦卑在里面是有原因的。Because it's a root, it's not a fruit. 不是果子，因为没有这个 roots 的话你结不结得出来果子啊。你没有这个根的话你结不结出来果子。没有果子没有救恩。没有谦卑就没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不会来，就没有我们接到耶稣基督的上面，更不用讲的说是我们再有什么果子了。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什么，这个谦卑在神面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一个人的不谦卑，全部的人类都什么都有祸了。因为一个人的不谦卑变成不顺服，变成悖逆。但是也是因为一个人的谦卑，他顺服，而且顺服直死在十字架上，这全人类都得到什么？得到祝福，得到救恩。所以当我们读弥迦书的时候，他叫你说是什么为好的？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不是三件事情。 OK， 你去做，你是去啊行公义，完了行完公义以后，你要好怜悯，完了你要怎么样？谦卑的与神同行， 这是一件事情。你谦卑的与神同行，你就有什么？就有那种属灵里面那种的生命，有属灵里面那种的果子，有属灵里面那种的行公义、好怜悯的心。如果说你谦卑与神同行的话，这些都来了，都会到了，都会在你的什么生命中显露出来的。所以怎么样？神得到荣耀。如果说是我们只是讲说是啊，只是讲说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话，我们整个世界都是一群受伤的人，而且是一群苦读的人。但是我们谦卑的与神同行，我们变成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我们在这个与神同行的上面的话，我们让世界看到神的公义，让世界看到神的怜悯。这才是怎么样能改变世界的事情。这也是耶稣基督来让我们所认识神的一方面。有一个黑人的爸爸带他一个孩子去参加这样子的游行，一个很就是说是 peaceful march， 不是那种啊、哦、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这铜像都拆掉的那种的 march。 他带他的儿子来参加这个 march， 完了一个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带你的儿子来参加这样子？这么小一个儿子，大概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一个小男孩来参加。他跟这个记者讲说，是我要让我的儿子看到 there is another way， 不是暴动的 way， 不是在那边权柄谁有权势，不是让这个不同的这个什么政治的 political party 来 hijack 整个这个 movement。 他说我要让我儿子看到 there is another way，我们可以 do justice， 但是 we can also show mercy。 And this is what 弥迦书的那个先知讲的，你谦卑的与神同行，你就会有这些 divine justice and divine mercy。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们在现在这个很动乱的一个时代啊，我们常常记得第一个 walk with God， 跟神走，跟神一起 march with God。 你在跟他 march 上面的话，神就会让你看到什么叫做行公义，什么就叫做好怜悯。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的话，你自己来做我们的一个例子。主，你自己来到我们当中来，受这么多的委屈，受这么多的 injustice， 但是主，你还跟他们讲，说是神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主，我们就是求主的话，也是给我们同样的心，给我们同样一个怜悯人的心，给我们一个同样的一个主，还是可以行公义，但是不是只是示威，而是主让他们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这一群人的身上。我们求主你自己成全你的旨意，成全你的旨意 through your people。让你的儿女们变成改变这个世界的盐，还让这个世界看到主你自己的光，让你的名得到荣耀。 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